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过去几天在预备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回顾我们过去十几年走过的路，我们真的是发现你的恩典真的是丰丰满满的托住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天父，但是你的恩典却是这样的引领我们、祝福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今天能够走上这条路，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父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托住一切，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罪与恩典。我没有准备 PPT， 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 PPT 的准备与我们所讲的内容，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所讲的内容有点调整，所以我们就没有带 PPT 过来。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分享啊，然后我们两个初次对了一下，然后结果发现大概需要1小时40分钟的时间。后来我们说不行，一定要看，一定要看。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控制在1小时10分钟的时候，10分钟左右。主题是罪与恩典。那我们会先分享就是说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会先由我来分享。我是在1998年信主啊，但是我后来回顾的时候，经过这个之后，后来我回顾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神并不是在1998年才开始在我身上做工。其实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心里面预备我。我的太脑，我从小跟我太脑在一起，我从小跟我太脑一起睡，然后我的太脑是一个敬天地拜鬼神的人，所以他从小就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于鬼神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晚上走路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然后都会走得很快，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过一段时间经历，因为我的外公他会算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对那个很感兴趣，我就去研究周易，然后也去算卦，然后当时在我们班里也是小有名气，因为我算的卦都很准，所以我们班的同学都来找我算卦。但是到大学的时候我就没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对那不太感兴趣。然后我信主是在1998年，那个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低谷。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学习成绩都很好，然后也是在父母的家中也是父母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很骄傲，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就是说啊，这个神很眷顾我，神很特别的宠爱我，好像我是天之骄子这个样子。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遇到我人生的第一个低谷，就是在大一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她对我有好感，所以她来所以她向我示好啊，因为女同学示好的话就男生就比较容易守住，很难守住，所以我也就回应。但是后来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她凭着她的直觉，因为女性的直觉很准嘛，女性的直觉她能够看到一些先前的东西，所以凭着她直觉她就发现我有些地方不成熟，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往后退，就在后退，因为他这一后退的话，就让我心里产生一种就是说自卑的感觉，就是自我否定的东西。所以他越退我越追，他越退我越追。后来那一段时间我就非常痛苦。所以我记得就是说我经常会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然后坐在西湖边上，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里发呆。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98年的夏天，我们当时是军训，在暑假里面军训，别的年级都已经回去了，就我们这个年级是军训嘛，所以那是军训的最后一天结束了，然后我是走在，我是回到学校，然后在军训的都已经回到宿舍了，因为我要去报名那个计算机等级考试，所以我就去那个计算机系去报名。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学校的路上又很热，是夏天，杭州的天气很热。就我一个人，路上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在路上走，我不知道忽然间，然后从这个路上就窜出两个女孩来，然后两个女孩跟我说，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server， 你愿不愿意就是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我说好，因为我当时，我说好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让我填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中间有一个问题，他就问谁是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最亲近的人。那我告诉说，我当时以为就是说刚好处于那种低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愤世嫉俗，然后觉得周围的人对我都不好，唯一对我好的就是我的父母，所以我说是我父母。但是他们说就是他们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不是他的父母，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那到底是谁？他说是耶稣基督，是神。然后就以此，然后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向我传福音。他们传的时候，他们很真诚。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处于那个失恋的状态，所以我是很需要很需要朋友能够来安慰我，心里面很孤苦，然后需要朋友能够来安慰我，因为我周围的同学都是讥笑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都笑我，所以的时候，当后来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相信，然后我看到他们就是非常真诚，然后我说我愿意接受，就在5分钟的时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我说我相信，然后他们就开始哭了，眼泪噼啦噼啦就往下掉，然后我看着他们哭了，我也跟着他们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们哭。然后第二天我就打包行李，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在暑假里面，我就发现，我就始终感觉到神一直与我同在。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位神的性情怎么样，但是我就发现神一直与我同在。就这样，我就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暑假回来之后，然后在秋季的时候，没有人来联系我，半年的时间没有人来联系我。就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然后就是大概已经到年底的时候，我走在校园的路上，从宿舍到教学楼，我们去上课。我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去上课，刚好的时候和谢访走在一起走，啊，你们知道谢访来过这里做实习，所以我就一起从那个宿舍楼往那个教学楼去走。谢访就问我，哎，是不是暑假有两个女儿向你传福音？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就是我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他就说我们有聚会，你要不要来？然后我说好啊，所以我就这样我就在参加了校园团契。那这就是我信主的经历。然后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太太，让她谈谈她信主的经历。
我从小都是非常的多愁善感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安全感，然后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是谁，然后就是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好像会想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然后同时呢，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分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然后工作了几年，然后当时我们一个副省长祖格呢，他就到我们考古所来调研院所改革。那天呢，恰巧办公室主任不在，所长呢就让我去接待调研组，然后调研组回去以后几天，我就接到调动的电话。那个是省政府是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我现在回想去看的话，我这个人还是蛮适合考古所，但是当时呢就接受不了这个试探和诱惑。其实我们后来 counseling 就说heat 的环境，然后其实那个环境确实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在那里放大，所以当时我就知道我自己是罪人，然后没有智慧，然后我当时就看很多佛道儒家，然后菜根谭，然后孟子啊什么很多的书，好像在寻求生活的答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就是神借着这个事情在寻找我。其实有一天我早锻炼，星期六我就把那个钥匙随意的扔在操场上，当时是省工大，然后我再跑两圈，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的钥匙就找不到了，找不到，当时一对母女在那里，然后帮我找，然后这个女儿找到了，她当时很好听的声音，她说感谢主，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后来我就知道他当时是雀巢咖啡音乐的主持人呢，然后他呢就很开朗，然后经常感谢主，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很有智慧，他也跟我说他主持雀巢咖啡的时候，他都现场国外传过来的音乐，然后他就英语很好，他就翻译然后再播音的。然后那个时候他送给我两本书，他父母亲都是大学的教授，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荒漠甘泉。 当时呢，我呢圣经不太看得懂，但是我经常带着附庸风雅，然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在看一些成功神学的书，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好像需要怎么样积极思考就是力量。然后当时看《荒漠甘泉》，其实都是有点就是说按照成功神学的引导在看的，所以的话其实当时我的信仰观还是那个信仰是帮助我成功的，其实那样其实就很危险。那个时候我跟我的男友发生了冲突，他是很帅的人，在警察局工作。然后
不是我
不是他那然后这个真的是两个罪人之间的冲突，然后加上环境的催化，就是他是警察局，我是省政府，然后没有恩典，没有饶恕，到最后呢就很悲惨的分手，当时真的很痛的，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经历生活中的这样痛。然后后来我就在我的信仰中寻求医治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一篇，就是当时我们那边有个东方月节目主持人，他写的一篇文章，他用了圣经的一句话，当你得了全世界没有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然后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面的印象就非常深。后面呢我在工作中又认识了另外一位朋友哈，他是男朋友，然后他是英国回来的海归，他呢在英国6年，他就是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解决了他们学术上大概国际上3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当时的导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将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交给他，他的话就站在巨人的肩上，就是有这样重大的发现。后来我们省委书记呢把他引回来，给他那行政和学术双肩挑的职位，是一个厅级干部，又带了很多博士生，有很多很多的荣誉。当时呢就是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就约好去教会，那天呢去的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那天教会就讲方言，然后非常的嘈杂。我这位朋友呢他非常受刺激哈，他后来他就回家以后呢他后来告诉我，他仔细的想过了，他就让我今后不要再去教会了。他说英国的教会里面是很安静的，他说他也不仔细想了一下，他说他不能想象结婚以后他经常要送他太太到这样的地方，他说还要就是说每周还要送去教会，他说那个单位的人怎么想，因为他是一把手。然后他说希望我跟他结婚，他说他承诺我，他说我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说他讲的时候，我那个脑子里面我好像觉得他就是好像撒旦在他身上一样。然后那个时候他
我说明一下，不是我
然后呢我脑子里面只有那一句话，就是你得了全世界没有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然后我后来认真的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我信的基督是我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能够完全接纳我的基督，并且为我死而复活的。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个信仰是真的，就是真正值得我追求的。当时的话我记得我当时和那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脑子非常冷静，他呢很激动，他把我的圣经也撕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选择的是去教会，我说我没办法相信他的承诺。那后来就是分手了。然后和他分手以后呢，我其实确实就是踏上了真正追求真正认识神的旅程呢。然后我就教会所有的活动我都不落下，全部都去参加，周二是青年聚会，周日然后还有小组的活动很多。然后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当时也认识了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姐妹，然后呢她是大龄姐妹，也跟我一样，她的心智是一定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经常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植物园活动呢，就是 教会的活动，然后他们要求我们画圣经人物，还有自己是怎么回应的。我当时我对圣经确实也画不出来，我就看旁边的人，然后我旁边有个年轻人，他画的是大卫，然后他画的大卫，然后打歌利亚，小小的两个人，一个巨人，然后还有一幅画是他把自己的心交给神，所以的话，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好像对我印象非常深。那后来的话，我这位姐妹呢，又带我去一个聚会呢，就是这都是老师和学生的一个聚会，很安静哈。然后我又看到了，就是画这幅画的那个人，他手里拿着是马丁路德的《这是我的信仰》，然后。
这是我的立场。
这个就是进来。
这是我。对。
然后当时呢，神就把我们互相好感的心呢，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说实在的，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其实非常的快。然后这其中呢，因为我比纪南大很多哈，然后当时我觉得年龄上其实也有过挣扎。那当时我就劝我自己，因为纪南是我身边唯一的基督徒，然后信和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啊。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我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重生的，他比我先信主的话，他重生的年龄就是比我大，然后我就这样说的。然后也确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就举行了非常特殊的一个婚礼，就是当时我们单位的人也都来参加，然后由教会的人主持，我们唱的都是小小两个环，都是后来我们的同事都向我，他们当时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都向我要那个录像带。所以然后第二个经历是我讲。
好，你讲。
然后呢，我们结婚以后呢，就是我们家就马上开放，然后就是济南是青年带的青年团契，我们家有很多年轻人到我们家，都是比我小一轮的，所以大多数都是姐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济南呢确实非常的投入，他那个所以我现在回顾，我就说错误的服侍观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婚姻以后马上就开放了家庭这样的聚会，然后反正姐妹都张大哥张大哥的哈。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当时我就凭着单纯的信心，然后我就在那里忍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为主做工，我就要忍耐嘛。然后我也然后我在单位呢，我希望在同事里面有好的见证，所以呢，同时呢，就我们服侍很多呢，确实好像看读圣经不多，然后得不到喂养，心里也比较枯干了。然后那段时间后来呢，就是又是怀孕生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竟然又经常不在家。那后来的话，就是我就感觉到后来就是我们教就是我们的三字教会有两件事情发生导致我离开三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的三字教会的师母跑到我们家来，她说你知不知道济南都在干嘛。我说我不知道。她说她在一个女生的宿舍带着四个女生在那里唱歌嘞。她说她就这么跟我说。当时我就非常的受刺激，我就济南回来，我就责问她。然后她呢后来向我解释，他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情的，但他就向我解释，他们原来的他的查经有还有其他的男生，那还有三个，然后原来呢在一对夫妻家，然后因为老婆不信主呢，他们呢产生了冲突，然后后来四个姐妹呢，她租了一个房子呢，后来就把她转移到那里。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两个呢都反省，然后两个都开始调整了，由我去接触姐妹哈。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当时工作上我们当时是我是联系文化，我在省政府联系文化，当时一个省保单位，它是就是这个省保单位呢就被拆了，然后他们当时想盖一个就是世界东南亚最大的佛教中心，就盖了一个大雄宝殿，2000多万。然后等于说那个大雄宝殿盖在那里呢，他们想扩展， 然后拿到我们省政府审批，当时我们的省长正好轮换，我们的副省长换了一个，他是新的，秘书长也轮换，当时我的话就要要有很大的决策权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神不喜悦的，然后我就去请教我们当时山子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那当时在教会里面，然后还有几个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这个人就是脑子比较简单，然后我就去问以后，他们当时就说，陈荣啊，他说你把信仰带到了工作，他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他说那个他说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他说这个是要羞辱神的，他说，然后几个弟兄姐妹然后他们都说这样都附和他们。当时我的话我就非常的难受，难道我们的信仰不能带到工作吗？然后我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是临安，我一定要到临安看一下。然后我当时是副处长，然后我就带着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到临安，然后接待我的是一个副市长，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个省领导要来了，他们都知道的，这个他说我们都已经造好了，他说你们省政府批掉就行了。然后当时我去看呢，就是大雄宝殿边上呢有佛教的主持和李瑞环都拍照片，我一看就那个人好像脸面油光光的，我就觉得是假和尚。然后我后来我去看大雄宝殿，其实都是裂缝。那我当时觉得肯定是神不喜悦的，他说的省领导的秘书刚好是我的朋友，我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然后后来我就回去了，我就跟秘书长说，我说这个不能，他这样做，我说他把他迁移了，我跟他说，我说今后我们省保单位全部效法，全部都在原址上盖，那我们怎么保护文物呢？然后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们不能同意的，然后我们领导他也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他是很担心，不过当时我也很担心啊。然后这个事情过了一个月，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他们的当地的办公室主任打给我的，他说陈荣啊，他说你很英明，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佛教主持已经被北京公安局抓了，他说幸亏我们没有同意。然后后来的话我马上跟秘书长说，这个秘书长就很高兴，他就也特别的相信我，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从这个事情就是以后呢，我跟晋南商量，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不应该待在三字教会了，后来我们就出来了，从山治。然后虽然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服事观念里面，其实神也非常的怜悯我们哈。当时我们带的一位姊妹给我介绍，我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她给我介绍保姆的时候，然后呢她又通过就是好几个弯，然后后来让我认识了家庭教会的，后来反正我们几经周折吧，然后后来就到了杭州最有名的老弟兄陈群英的教会。
嗯，好，下面我接着来讲。我回顾我信主的经历，我就发现神其实有他的计划，然后神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然后差遣他的使者向我传福音。我想如果是在之前啊，如果是在之前啊，我接触到福音，或者是在我经历的那个低谷之后接触到福音，我想我可能会不信啊。但是就是我刚刚好是在那个低谷当中，就是说神差遣他的使者向我传福音，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我接受了福音之后，我在校园团契里面待了两年，然后两年之后我就从校园团契里面有点像是反出去的那个样子。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和校园团契的领袖，就是我们之间有些冲突，然后他是一位就是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弟兄，然后他比我们长几岁，然后我当时看不惯的事情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然后这位领袖他就经常会拿着弟兄和姊妹一起来开玩笑，开一些不合适的玩笑，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然后我当时觉得这样的话好像是一个 club， 不像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啊。但是就是说我回顾这段经历，我会回顾从校园团契一直到2011年，然后在西米的读书这段，我回顾这段经历就是说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神是怎样在这段时间然后来对付我的对付我自己的骄傲，对付我自己的骄傲，然后神怎样让我就是谦卑下来。所以这当时因为我所以我和这个弟兄有冲突，然后我们两个个性之间也有冲突，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骄傲的人，但是他的灵命相对来说比我好一点，但我是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就当时我就离开了校园团契。那离开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以为当时的时候，在两千年的年底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是在浙大读博士的，然后他们是在三字教会里的一个关怀小组里面聚会，所以我跟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一次我就带他们去校园团契，去我们的校园团契，然后后来的我校园团契的领导他们就非常非常不高兴，然后非常对我不满，然后他说你怎么把三字的人带过来，然后就是以为这个，后来我就觉得我在校园团契待不下去，所以我就离开了校园团契。我离开校园团契，然后到三字教会，然后在三字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当时的三字教会里面有我们当时的三字教会在杭州是比较复兴的三字教会，它有十几个关怀小组，所以我是到其中一个关怀小组，就是很快的话我就成为副组长，成为这关怀小组的副组长。然后后来我们的组长去我们的组长因为他结婚了以后，他太太我觉得不是很信，就是说，所以他又忙着顾于家庭，然后就没有办法来管小组的事情，所以我就代替他成了这个小组的组长。所以我姊妹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当时刚好我是小组的组长，所以就有点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后来因为我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后来结婚了之后，然后我们搬到我们的城北去住，所以离原来的教堂比较远，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教堂。在一个新的教堂里面，然后牧师就很器重我，所以他让我去负责这个青年，负责星期三晚上的青年聚会，所以我就把这些年轻人组织在一起，然后安排他们的服饰，安排他们就是做招待，安排这个音响的事工，然后我也在青年聚会当中，我也是就是每个月会有一次讲道，所以从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年的开始，我就开始有些讲道的操练。我会在主日去领会，他会安排我在主日领会。我记得是大概是2004年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2004年2005年，就是说让我来负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当时教会的这个圣诞节，整个圣诞节的节目。因为在国内的家庭，在国内的教会里面，三字教会不是家庭教会，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圣诞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说，我们会预备很多的节目，然后用这个机会来传福音。所以他把这个责任完全交给我，然后我就去筹划这个圣诞节节目，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说后来就发现就是不是很成功。之后我看到就是教会当中有一批年轻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就是在灵性上没有喂养，因为我们没有小组。所以我就给牧师建议，我说我们就成立一些关怀小组，能够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查经。但是牧师他不同意，但是我看到这些人就是说他们灵性上的需要非常需要，所以我就当时就没有顾牧师的反对，然后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小组。然后刚开始没有告诉他，后来他知道了之后，然后后来我和牧师之间就会产生了一些隔阂。这当然，这个我回顾这个会发现，就是其中有我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我的骄傲都在里面，就产生一个隔阂。然后我们之间就没有办法再互相信任，没有办法再互相信任。所以当时我太太也因为刚才她讲的缘故，所以反对我在三字里面，所以后来我就逐渐淡出三字。
我说的师母跟济南说的女牧师是同一个。
对，因为她是个女牧师，就是、所以她讲师母，我讲牧师，对。
丈夫和她一起在。
对，是的，所以我就逐渐淡出三字。然后后来这位牧师他打电话叫我几次让我回去去领会，但我太太反对，由于太太反对我都没有去，我都没有去。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小组还继续在那里，就是我们那个小组，我成立那个小组还是继续，我还继续带领这个小组， 后来就是说有一对从香港来的姊妹，然后她向我们租房子，所以就住到我们的家里面。那我们对他们印象非常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万国敬拜赞美的那个姊妹，啊，然后我们跟他接触，然后对他们的印象好，因为他们的气质都很好，所以我们就被他们吸引，然后后来就和他们合作，我就带着我们这个小组和他们合作，然后去带着我的小组每周六然后去参加他们的举行的那个一个敬拜会，是在当时我们是在郊外，然后一个地方，从周六早上开始，然后赞美，然后一起祷告，一直到下午结束。所以我们坚持了很多，我们坚持了大概半年。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刚开始去的时候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后来的话发现，因为每天都是敬拜赞美啊，这个很好，就感情上很好，但是就发现就是说在属灵的喂养上没有多少喂养。那后来就是我太太反对我和我和这个万国敬拜赞美的合作，因为就是有一件事情她反对这个，就是有一次何用人牧师，就是万国敬拜赞美他的何用人牧师，他来到杭州啊，来到杭州就举行了一次，在我们那里举行了一次特会，然后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他的按手为其中的三个姊妹祷告，然后这三个姊妹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之后，然后我太太就是她就
我去调研这三个姊妹，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说当时倒下去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然后我当时是很受唐牧师影响的，就是对灵恩派非常的忌讳，然后他说脑子一面空白，唐牧师的讲道里面他说保罗扑倒在地脑子里面都非常的清醒的，他说这种后来我们也请教说这样的灵不对，我们家庭教
会对，所以我太太反对，所以我就停止了与他们的合作，后来他们也就离开了杭州，离开杭州后来就我就继续带这个小组，带我这个就是我当初建立这个小组，后来就是说牧师到我太太面前告了一状，然后我太太就反对我去继续带这个小组，但是反对很激烈，当时我没办法，然后我就把这个小组托付给我一位弟兄，然后这个弟兄是我们十多年来我们一起这个属灵上就一起走过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我把这个小组托付给他，然后我告诉我们小组的成员，我告诉他说我告诉他们说，就是说我今天不能够再来带领你们，不能够再与你们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要回去先去牧养我的家庭，因为圣经上说你不能够治理家庭焉能照管教会，也能照管教会，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要回去牧养我的家庭，我希望我下次再出来的时候能够是与我太太能够作为一个 team 来出来服侍，所以这是我的期望。结果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结果，一直到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在探索，有在我们的第十长老会有点服侍，中间大概从2006年一直到2012年，中间有6-7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服侍，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神差会了我手中一切的工作，神差会了我手中一切的工作，我在三字教会的服侍，带领青年聚会，然后我去筹办这个圣诞节晚会，我发现神都没有祝福我，然后我最后就留下这个小组。我发现神也把这个小组从我手中拿掉，所以我当时就去问神，我当时就反思，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就是神给我一个感动，他就让我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是在说我要服侍神，但是我现在还在想我对神的那个火热那个心是有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服侍的心中掺杂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是想服侍我自己的私欲，我是在服侍我自己，我是在寻求我自己的荣耀，我希望在别人面前得到认可，我希望在别人面前得到荣耀，所以用一句话来说，很多时候我在服侍我自己的 kingdom， 所以我后来反思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是把我所有的这些服侍拿掉啊，神与我作对，神与我作对，他拆毁我手中的工作，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再没有服侍，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摩西一样，然后在那个旷野当中，摩西在旷野当中40年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除了放羊，所以他最后到一个地步他不会讲话，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左口被蛇的人，所以我感觉我就是像在和摩西一样在旷野当中，神不让我服侍，神拆毁我一切的工作， 然后神让我学习谦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对神说，我说你如果让我学习谦卑，那我就学习谦卑。所以我们后来就从三字出来之后，然后神就带领我们去了一个家庭教会，但其实是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团契，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那他们这些我就发现，然后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他们讲到的都是刚刚信主啊三四年的弟兄。那我当时信主已经八九年了，他们讲到的都是信主三四年的弟兄，还有一个是我的门徒，是我以前带的 disciple。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然后看着他们在台上讲道，你知道我心里那个滋味真的是很不好受。但是我就知道神我就神给我的意念就是说，你要学习谦卑，你要服在他们的下面，你要学习能够在这些或者不如你的人这个下面，你要学习这样的谦卑。但是我后来还是以种种原因，然后就换到另外一个聚会，他们是个学生团契。然后我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我发现带领的人又是刚刚信主三四年的人，所以我还是坐在那里，我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你要让我学习谦卑，那我就学习谦卑，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神不让我服侍啊，让我学习谦卑。那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认识陈群英老弟兄，然后我就去他们，他叫我们去他们那里聚会，因为他是在杭州，就是说他是很老很有资格的这么一位弟兄。那他在生命季刊上也会，生命季刊举办的福音大会上也会做讲员，所以他叫我们去他们那里聚会啊，我就去了。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是在主日，他们的同工的一个查经，就是说他们核心同工的一个查经，主日星期天下午的查经，他让我去参加，我就去参加了。所以我就来到他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结果发现的话，他们当中，那些教会领袖也是刚刚信主三四年的，所以后来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神真的是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那我就学习吧。所以这段时间，后来一直到我出来，到2010年出来，到西米的第一年，我是作为神学生，我想这下应该在教会里面也可以有服侍的机会了。所以我遇到我的 mentor 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西米这一段时间不容易，所以这是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这段时间能够好好的学习，你之后你在教会服侍的机会很多，所以你就不要服侍了。所以他跟我说，你在教会里面不要服侍，第一年不要服侍了。所以我第一年就没有服侍，然后在教会里面待了一年。后来就是以为那个教会有点问题，教会分裂，所以我就来到第十长老会。到第十长老会之后，然后才慢慢神才开始让我去服侍，然后神才就是让我重新能够在我们的长老面前能够蒙恩，然后再开始这个服侍的工作。所以我回想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确实发现神对我的一个带领，因为神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说的，应该是十二章，就是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很感谢神也管教我，感谢神就是借着这些事情能够拆毁我的骄傲，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装备，这是神特别的爱我，所以我很感谢。
然后关于四分姊妹的事情，我也就是反省，后来呢就是我自己去接触这些姊妹，后来我发现人站在外面的时候好像很多会敌对，但真的接触了确实相爱的心就在里面产生。现在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这群姐妹哈，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一直都在跟他们在联系。2008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后备干部培养，要求是副处级以上，还要外语好的。当时呢全省派出去28位副市级以上的干部，然后那个就是我是我们单位唯一的。当时走之前我知道济南他说去拜访一下陈叔叔，然后陈叔就是陈群英老弟兄，然后他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他当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说你不要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纳闷，我后来问济南，我说陈叔叔怎么说这样的话，你怎么不要回来，不是单位里怎么交代呢，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的。然后 后来呢，就是慢慢的我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这群人呢是组织部特殊的，就是不准到教会的。因着陈弟兄的电，就是这个话呢，我就放胆的带同学去教会。当时我觉得神也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然后就是发生了一场车祸在我们28位人中间，一个车祸就是那个人生命垂危，后来把脾脏拿出来，然后后来我就和教会的人服侍搭配，然后向他传福音，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也信主。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班里面级别最高的一个人后来住院，然后我就联系当地的牧师和师母一起到医院去服侍他，就是我们安排得很好，把其他的同学都拆走，然后让他跟他传福音。后来的话，我们这个 group 呢就有两派，有一派是坚决反对的，然后经常教会的人来，他就当着他们的面用那个硬皮的圣经，就是就开锁啊什么，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生病的，那个人经常，他是德高望重的，还有我们的班干部都去教会，所以的话，就是也是很那个，就是说冲突没有起来。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牧师也鼓励我，他说你在这边读书。外语的话，因为我们同学都是后来选择到外国人的教会，我们牧师他说外语呢，他说你回去都好学的，来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装备自己。然后我也听了他的话，就花了一半的时间都是参加各种的培灵会。我记得有一次在结成为主的那个宣教大会上，然后我就在那边，然后他呼召，然后说人站出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全职是全职代职，这种分我分不清。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神是全盘奉献的，结果我就站在了全职的这个行列。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参加一个培训会的时候，那个培训的姐妹，她是，然后她呢，因为有一个问题，我向她请教，结果她误解我，然后我也很痛苦，然后我就跟她有一个对话，然后记得我给她写信的时候，我就写下了，就是说，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其他的有一个传道跟我讲教会很多的阴暗面，我当时很受不了。然后呢，我就给他写的信里面，我就写下了，我说教会不悔改，怎么能让世界悔改？这个信写在那里，我当时作为一个平信徒，想服侍姐妹的一个挑战哈，我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然后呢？就是说我认为神，我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其实都他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全善功，他就在一步一步的这样在做工。然后我回来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处理也非常重视，然后当时把最重要的教育工作整条线都交给我，就是联系呢。然后呢，就是说当时一面呢，我呢在工作上也是比较投入，然后另外一面呢，神在济南身上在工作。因为那当时济南回，就是说济南在准备考托福，然后GRE 啊什么，然后就他的爸爸妈妈都住在我们家嘛，因为我经常出国嘛，然后他妈妈爸爸妈妈其实就一直都住在我们家，然后他爸爸妈妈在家，然后进来呢工作很忙，然后回来呢，我觉得他是没有时间去预备这个考试的。但当时呢，我就没把他这个预备很认真起来，然后我就在工作。我记得我，但是我没有想到，济南就是一考试就考得非常的好。当时他就在联系读神学，当时我就一下子就感觉必须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中间呢，就是我们联系的姐妹中间，当时也出了一场车祸。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软弱退后的姐妹，因为她一直就是想跟非进，她想找那种有钱的人，她就劝说就是其他的姐妹，就是信和不挑战信和不信的这件事情。然后 他呢后来跟一个银行行长结婚，然后家里弄得都非常好，然后他就说他到处宣扬他的丈夫对他很好，然后让我们这些没信主的姐妹就非常的软弱。
信主的姐妹
啊，信主的姐妹都非常的软弱，他们也是去跟没信主的人去约会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是刚刚生了小孩15个月，而且他这个车祸是非常奇怪，就是他们家是一个小巷，就出现了一辆大卡就是说越野车把他给撞了，撞了以后他就是在这个头，他很漂亮的，后来头就宽了一倍，我们去医院看他就肿在那里，然后就是植物，像有点像植物人。当时我们就拼命的祷告，就是经常去当时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其他的姐妹也在跟我说，你看她说她丈夫对她很好，她其实她发现她丈夫都是派手下的人去照看她。然后呢我们也祷告求神给她一次机会，然后后来呢她就去世了。当时的她的死呢就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就是认真的就是看待就是这个信仰的问题哈。当时济南呢正就是准备去读神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处长，反正他是跟我很早就认识，然后他就跟我比较要好吧，他那天跟我在谈就是要解决我的正处的待遇，他说现在没有实职，他说希望我能理解。然后我当时谈话之间我说你不用了，我说我可能要辞职的。然后当时他就非常的大吃一惊啊、哦，他大吃一惊。然后济南呢，他的话，济南其实就是很快，他的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怎么说呢，都非常的那个时候他的奉献呢，让弟兄姐妹都到我们家里来就是祷告。然后济南呢，就是比较轰轰烈烈，这个中间呢，就是也是就去出国了，就。然后我呢辞职，我是跟济南是同时的，就是说辞职报告递出，然后我辞职报告被拒了，然后其实我就开始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
你要讲完吗？
我继续讲
啊。对
啊，不好意思啊，我因为我这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最痛苦的人，当时我的辞职。因为我爸爸妈妈呢，他呢希望就是他一直也我当时出国也需要考试嘛，考一个外语考试，他们都帮我，然后他们希望我呢就今后好了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我在那里他们看病啊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所以他们就准备靠我养老。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说要辞职了，我爸爸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说我叛党叛国哈，他说你好像走火入魔啊，他就很悲痛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济南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走了以后，我们的就是弟兄姐妹开始都到我们家祷告的，后来我爸爸可能也态度也不太好，然后我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也开始了就是说他们也不来了，然后不来了以后呢开始呢就说他对济南的呼召，那个时候呢他们济南走的时候呢都说济南那个，后来呢他就说别人的呼召好像都是雷打都打不动的，都让他生病，然后他说就大家对呼召有一个反思啦，都说神都推不动的，他说济南的这个呼召呢就是很特别，他就是主动的去了。然后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感觉呢就是说这个他的呼召的东西我这里需要反思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济南的父母亲那个时候呢也不反对他出国，他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济南走了他父母亲也走了，然后呢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反对，然后加上单位的阻力啊，一层一层的人他都来劝我，就是说觉得我好像就是然后我告诉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说你在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有点知道，但是我正式的提出来的时候呢我当时这个领导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不能去教会，
那他然后让我好好学习党章，然后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给济南通信好像也发不出去，我就不知道哈，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时候呢，确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然后还有芝加哥的跟我一起，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人，当时在我们的 group 里面，就是他也来服侍，专门给我们做饭的一个姐妹，那个时候来到我们家了，她是一位离婚的。他那个时候就是看到我的挣扎，我要卖房子嘛，因为济南在那里读书，我们是自费的，所以的话就要卖房子。他的话就劝我，就是要现实一点，他说现在房子都是你的名字，你一卖他说你就没了，他说然后就很现实的，他说也需要现实考虑。然后在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下面，我说实在的，我就有点很痛苦了，我就经常的就祷告，然后叫请人家祷告，请人家祷告。然后我就是也是拼命的去济南，走的时候其实给我留下了一个 sermon.com 这个网站，然后我经常去听那里的讲道。然后听了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说神如果我们只要爱主，神给我们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然后这个感动，因为我们单位的人都跟我说让我先去拿护照，他说签证以后，当时我跟私下跟要好的人呢，就是我跟他们说了，就是我是丈夫已经不在中国了，然后他们就说先签证。另外有一些人呢，他说去停薪留职，反正都有很多的说法。然后我们的领导也是一再叫我留嘛。那个时候我后来因着这句话呢，我好像就更加的让我就是说，神如果给我开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我当时我知道我一去申请护照的话，因为我是副处，那个时候副处的话很难的，所以要各种审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快刀斩乱麻那个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请芝加哥的牧师请他为我祷告，他就给我写了封信回来。他是对我非常好的一位牧师，他人也非常好，然后就是他给我写了封信回来，因为我在问他呼召的问题，他就说他就说万一他说济南如果是跳在河里，他说我如果去救他，他说我自己也会被淹死，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的话应该，他认为我应该就是在家里养家，他说然后近邻今后出国也需要钱，他的意思，他说你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能进去的。他这封信写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是神给我的讲话哈，然后我觉得要调整了。但是呢，他的信一写来呢，就是紧接着就是济南写了一封信，他就给我非常的坚决，他就觉得我不能退后，他说一定要往前走。然后这样以后呢，然后我就更加的就是去听网站啊讲道读圣经。然后神呢就借着以赛亚书的48章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神是怎么借着这一章经文跟我说话。这张经文就跟我们说，就是说神是知道我们的，因为48章第4节他说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硬的，你的额是铜的。然后讲了神的主权哈，他然后再讲，他说免得你说这些事情是偶像做的，因为我认为的偶像就是说我们的努力和我的工作，就是说，然后他说我将心事告诉你们，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听见，是因为你原知道你是行事极其诡诈，因为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是悖逆的人，就是让我知道，就我们是听不见神的讲话，是因为我们是悖逆的。然后神我就 感觉神就跟我说，他说他让我们就是悔改认识主，他说我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然后他说，属于神。圣经上说，他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然后再说呢，就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然后要以欢呼的声音说，是耶和华救赎了雅各。然后他说，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然后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后来呢，我让有一位叫郑阿姨的，我请她祷告，她也有感动，就是她说是以赛亚书52章，她给我的感动，她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物要圣洁。你们出来必不止急忙，也不止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人必做你们的后盾。然后有这些的安慰。然后还有一位梁阿姨，她的话给我很多，就是监狱的书信，就是这些信徒。然后我经常就是看，然后很感动。然后这一面呢，我就很坚决，就是辞职嘛。然后反正在神的带领下，好像也非常的顺利。然后呢，就拿护照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的拿护照本来很难的。然后我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后来拿到护照签证，然后让我就心里很感恩。我这样做其实还是蛮有见证的，在单位里面，就是说因为我有了这个经文，我就非常的注意，而且更加的知道，就是说神开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辞职非常的顺利。然后辞职以后呢，我还要面对的卖房子，然后就近邻呢又辞职以后，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都没了，在中国，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当时呢，近邻生病，然后我自己呢也生病。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爸爸其实到最后看我辞职了，他们也是就是来帮我，就是晚上，其实我以前近邻生病一下子都找院长的，不需要自己排队。然后那个时候我都要排队，我父母亲反正他们很伤心。说实在，我真的是靠祷告过来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家卖房子，一波一波的人来，然后我故意把房价出得很高，我其实希望他卖不出去。然后的话，其实我出的那个房价，就是人家就非得要买，我都劝他不要买那个人，然后他一定要买，一定要买。我当时卖了房子，我就痛哭了一场在那里。然后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这些弟兄姐妹都很受激励嘛。然后我们两个姐妹原来一直说找不到男朋友，然后后来他们都在就弟兄都没有钱的弟兄，然后都两个很好的姐妹跟他们结婚，然后我们都约好了，就是我们今后都说要过帐篷的生活，就是跟他彼此勉励，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通信，就彼此勉励。然后他们的婚姻确实也是很蒙福，就是我去年回去我还去看过，他们确实真的，其实我们不好了，我们买了，他们就过帐篷的日子。所以我们主要进来也是考虑到租房子还更贵，然后买了。所以
是好，就是陈总刚才讲到我们护照的经历，然后我这次也我现在就讲一下我自己领受护照的经历。我98年信主，然后99年我就在神面前做个祷告，其实我当时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但是很奇妙，就是说我做的这个祷告我现在一直记得。 我当时就是我们几个弟兄姐妹然后在一起，然后我在神面前祷告，我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祷告，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我把我自己当献给你当作活祭，这个祷告就一直在我的心中。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当时校园我们的校园团契里面有在暑假里面有个领袖的培训，主要是来呼召大家做门徒，做那个全职的，在校园团契里面做全职的。然后所以就是从全国各个地方然后的校园团契的领袖然后都去那里培训，然后我也去了，然后在那里他就呼召我们去做全职。那当时我有一个机会，然后和校园团契里面已经做全职的人聊，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他们为什么做全职，他们是怎样出来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经历。然后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恐怖，也我心里面就很恐惧，因为我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隐隐约，我觉得我知道我将来一定会走上这条路的，但是我真的是不愿意走，我真的是不愿意走。所以后来他们呼召做全职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回应，我就说我不要做全职，我说我不愿意去做。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就像约拿一样，我就像圣经里面的约拿一样，非要神打着我才能够去的。所以我说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为我祷告，我说神当初怎样去打约拿，然后怎样去这样逼迫约拿，然后也让神这样去来打我，来逼迫我。所以我就让他们为我他们就为我做这个祷告。然后后来是在2003年，然后当时我是在带一个门徒的小组，然后我用一本资料，然后在那个资料里面谈到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历史观、然后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然后我的生命然后就被神翻转过来，然后我整个生命就被神翻转过来。当时我就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世上，我即使做得再好，我即使哪怕在我的 IT 行业，在我的软件开发这方面，我即使能够像比尔盖茨那么做得那么有名、那么有钱，或者我即使能够做国家的总统，或者做很大的事业，我说如果在神说你这些什么东西都不算，那真的是什么都不算。那时候我如果真的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哪怕去擦马桶也好，但是神如果说这个算了，那真的是算了。所以我当时这个世界观就被完全的翻转过来。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立下心志说我要去读神学，然后我去全职，我要去服侍神。但是我也问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到国外去读神学，但是当时神没有给我开路，所以我就没有出去。然后我就去工作，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去工作，但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是暂时的，就是我的工作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所以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中，然后就告诉我，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工作啊，借着工作来磨练我，来让我能够让我在工作当中能够学习如何忠心，然后如在工作当中能够成熟起来。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思去工作的。然后工作了7年之后。然后有一次机会就是说我太太她去芝加哥，然后去留学，然后当时她就到年底的时候她就非要我过来，然后我真的不想过来，我说我过来做什么呢，我还要花1万多块钱买飞机票然后过来待了几天又要回来，我说我过来做什么，但是她非要我过来，她其实她当时是有受陈叔的影响，说要留在美国不回来，所以她希望我也能够过去，但是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然后就有一次机会，然后到生命去拜访生命季刊，然后拜访王牧师夫妇，然后我跟王牧师谈到我的经历，然后王牧师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是呼召的印记，所以他鼓励我，他说你回去准备托福考试，然后你过来读神学，你过来读神学，然后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托福，改准备 GRE，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太太还在芝加哥，所以他后来回来了。他回来没多久，然后我就托福就考上了，然后我也被，就是我被神学院也接收，然后我就准备去读神学。其实在他没回来哈，我跳过了一个事，在他没回来之前，就是我回来的时候，然后他还没有回来。当时就是说我们的陈叔叔，然后邀请上海的李木胜老前辈，然后给我们几个同工的弟兄，就和同工的弟兄按手祷告。李木胜他从来不认识我们。他跟我们一个弟兄按手祷告，他就是那样这样按手祷告，从来不认识我们。但是他按手在我们给我祷告的时候，他就给我提到三件事情。他说第一个你要圣洁，他说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要刻骨己心，他第三个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的奉献献上神已经悦纳。他说这个就真的是对我 有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当时也在怀疑，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在家庭教会里面通常说的你的神的呼召都是说你要生一场病，然后病得快死了，然后实在是不行了，然后你才去向神说啊我要奉献给你。但我真的没有生病，我又没有到那种要死的地步，然后我就是说世界般观被改变过来，然后我就是这样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当时我也会一直怀疑我这个是不是神的呼召，但是就是说神借着李默生老前辈的口，然后就是说为我祝福的时候，然后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就来到神学院，来到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说我们也通信，因为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然后所以他也会摇摆，然后他当时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给我的信也会影响到我，我也在想，就是我这个是不是神的呼召，是不是神的呼召？所以当我摇动的时候，然后我去看圣经。我当时刚好看圣经，看到那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当时就是耶稣说，耶稣就是说，反正是就是说，你们要人到我这里来，必要抛下自己的父母啊、姐妹、兄弟，还有房产、房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我当时，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心里面就是说，是啊，神要我们做门徒的代价就是这些，就是要抛下所有的一切去跟随他。然后彼得在后面就是说，他说像我们这样已经抛弃房产的，抛弃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你的人，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彼得这么说。然后耶稣就说，你我是再来告诉你们，如果是这样行的话，没有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当时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安慰，然后我就回信给他。就是当时他说我的信很严厉，其实是我当时是提到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誓言。因为当时在芝加哥在那个大会上的时候，也不管是阴差阳错也好，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全职呼召的那个行列里面，然后在神面前就许下了这个誓言，说要做全职服侍。但是他当时是觉得不以为然，但是神是记着，神没有忘记。所以我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到西敏学习。
我接着说。就是来到西敏以后，我本来想松口气，其实松不了气。其实神学院真的不是天堂。然后我在神学院学会的，我就发现神就一个一个的打破我的偶像，就是让我面对真实的一个就是教会或者神学院的情形。然后我认为这个打破偶像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然后第二个收获呢，我们原来在家庭教会其实对改革宗一知半解，然后看了很多改革宗的资料，其实到了真正改革宗的大本营，其实对改革宗是有很好的反思。就是我在反省我们国内接受的改革宗信仰是不是改革宗的精髓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子，我就学得特别的深了。所以第三一点呢，我就认识了很多的良师益友。当时呢，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学生的太太，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神太团契，就是神学生太太。然后神态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抱怨的团契，就是当时神学生是，所以中国的神学生是非常苦的。其实我是经历了，因为如果不是仰望神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因为丈夫其实学习都是第二语言，就是我这些现在没时间我不说了。然后我呢就是恰恰是找机会装备自己，就是说其实换一个眼光去看的话，其实非常的蒙福。为什么呢？得操练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学习到很多神学生学习不到的东西。我就是接触很多教授的太太，然后他们呢说实在的，有一个 Patris 的太太是我的 mentor， 她所以的话就是我跟就神迹奇事很多我都不说了。然后就是说神把很多的长辈带到我的面前，然后让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学习谦卑。学习谦卑，我当时在神学院学习，我觉得自己就像迦南妇人，这个马太福音迦南妇人，就是迦南妇人说那个狗吃 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其实我就是这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我是第二语言哈，第二语言就是还有就是说，人家都是神学生，然后我是一个神学生太太。但是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就让我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另外呢，我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自己也开始学了，学那个 CCEF counseling。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在那边我的收获很大，然后我其实非常的感恩，就是更加的认识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供应和看顾啊，就是我可能跟建斌太太他们都分享过我的牙齿的经历，我当时就是牙医都找不到，然后牙齿很痛，当时要花很多的钱，然后我们又舍不得，然后用烟熏啊什么都弄过，就其实我的落差很大了，以前好像生活比较优越，然后落差很大嘛，就是说那个时候牙痛怎么办呢？然后我记得那天，但是我还是照样去聚会，就是神学院我们有个 chapel 就 Purchase 讲圣灵的那一天，就是讲圣灵那一天，我进去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他就告诉我，他说就是中国的牙医，他说告诉我你下个月来吧，我痛得要命，然后他说，当时我就很失望，然后我去 chapel 出来的话，就有一个教授，平时是 Edgar 教授，平时他是我们是最最西敏最老牌的教授，平时我都没怎么跟他说话，他那天他就停下车来跟我打招呼，我远远的，我后来我就拍拍自己的脸，我就跟就本来想跟他挥挥手，然后他就在那等我，然后等我就过去，他说我就告诉他我牙痛，他后来他说你找医生吗？我说医生叫我下个月去，然后他说他一个朋友是牙医，然后当时说完另外一个老师找他，然后他就说让我去上网去查 Frank， 然后我去查呢有很多的 Frank，所以我也找不到了，然后我找不到那个电话，找不到以后呢，我后来就是我知道艾德格教授的电话，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回去，我说我找不到，谢谢，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谢谢你啊。然后那个艾德格他说他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他说那个你就过去行了，然后我就过去。那个牙医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他呢那边也没法给我解决，他说。他给我介绍另外一个牙医，他是不认识的，然后我一打电话他又说要2000块，2200多，然后当时进来的时候你还是回国好了，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牙齿那么痛怎么回国，然后我当时对他也很生气啊，然后那我说我一定要去，我就去了那边，那门口要我2200交，那我说我看好再出来，然后去的话那个医生就恰好是基督徒，然后我去的话其实他们医生互相不认识，恰好是基督徒，那个人水平很高，然后本来说两颗牙齿他检查了一下，他说一颗处理就行了，另外一颗他说半年以后找他，然后当时呢花了1110，然后他说他可以给我打，他的教师他的牧师就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然后他说他给我打最大的折扣，付了777，就付了777块，然后后面呢就是我就因着牙医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哈，然后呢就是我这次就今年五月份，然后近邻的牙齿也坏了，就是两边的牙齿有4颗牙，门牙已经烂得很深了，我原来都等着他换牙，然后换牙不行，他那天痛起来我又找不到牙医，然后人家都要约排队很长嘛，然后又转很多个弯，然后我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我就跟 Frank 写了个 email， 我就那边 email， 我知道他是有很多 email 不会看的，当时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他，但是我就写了个 email， 就是试试看了。那天我记得我刚刚好写完 email， 我就国内的姊妹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跟姊妹，因为我一直跟他们在解答问题的哈，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哇，电话进来了，那我当时我就。哎，那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先接电话，他说好的，然后我就接了那个电话，就叫我下个星期去看吧，然后下个星期去看吧，然后我看近邻的牙齿要3次去，然后等于说他每次都要约他的时间，然后就是3次结束，其实 其实不一定五月，我忘了，就结束，就是那天结束的那天，第二天我等于说要出发到这边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 Frank 医生说，我跟他说，我说我要到佛罗里达去了。他后来他说你是不是打算好的时间好像刚刚好明天走哈、啊？他就很奇怪，然后他这样一说提醒我了，因为我就知道非常感恩，就是说神把我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免得就是静灵到这里来再怎么，反正牙医很麻烦。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感恩，然后他这个医生听我说没有安排的，他也觉得非常的感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已经尽力了，他说他把静灵呢，就他有可能会痛起来，他说他再痛起来，你全部把它拔掉就行了，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就知道是神在看顾我，然后他让我用最低的价格，大概这么多牙齿，大概就花了140块，然后最低的价格看了最好的医生，就是说。那个所以而且 Frank 他非常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我很好，他说他很乐意帮助我，他说今后他说让我再去找他。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恩，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迹奇事其实很多很多啦，其实我慢慢说可以说也说不完，我也很长。然后就是每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的，有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神是很信实的。当时呢我呢作为一个平信徒，我挑战一个服侍的姐妹，我说教会不悔改怎么有能力让世界悔改。然后我现在反思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神就带领我到教会当中，他说现在让我自己有这样的身份哈，他说拿走了我世界所有的东西哈，就拿掉，然后让我就单单的信靠神，过一个悔改成圣的生活。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基督徒的祷告有的时候很危险，确实我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听祷告的，所以我觉得做任何的承诺都要非常的小心。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我以前经常祷告，我就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经常那样祷告。还有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愿望，我就希望我自己每次就是能够对神的回应都能够今后能够像保罗说的，该跑的路跑了，该守的信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经常这样的心去勉励自己，反正我也跟大家共勉。
我最后讲一下，就是说我在这边我在这边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在意向上有些改变。其实我刚刚出来然后读神学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问我你将来是不是要回去，我当时确实是想着将来要回去的，所以我跟他们说我将来是要回去，但是我没有给任何人做过这个承诺，说我一定要回去。但是后来就是有几件事情发生，确实让我的想法有些改变。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马来西亚来的姊妹，当时我们就一直很多时候谈到这个服事，然后他有一次他就有点生气的来给我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从国内来的基督徒，你们想的都是中国的事情，好像就是说神职在中国做工，然后说你们这个观念太狭隘了。然后当时我不以为然，但是后来这个确实让我重新思考，就是说我的 identity 就是我的身份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我的两个身份，一个是中国人，然后一个是天国的子民，到底这两个身份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很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我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放在前面，但其实说神让我后来看到，就是说其实神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就是说在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放在前面，这是第一个事情，然后让我去再去反思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我在第十长老会的国际部服事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国际部的主任他是一位从哥伦比亚来的牧师，然后他就说神呼召他要做国际学生的事工，他说在哥伦比亚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工，所以就是说他说神呼召他来到这里，所以他说来到这里然后来做国际学生的事工。 然后后来他，我发现他是他服侍的人很多都是中国人，啊不，没有几个哥伦比亚人，很多都是中国人，都服侍中国人。所以我后来就是再次去反思这个问题，再去反思这个问题。我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工厂很大，中国的需要也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为自己，就是说神要不要我去，关键就是说神要不要我去回到国内去这个工厂去服侍，还是说神要让我去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我记得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有个弟兄他说，就是说神，他就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神如果让你就是在天国洗马桶，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去做啊。所以我后来就去反思，就是说是啊，中国的工厂很大，每一个人都想去中国去服侍，每一个人都想回国内去服侍，然后作为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想在国内做一番事业。但是有的时候去反思的时候，你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愿意服侍神，还是说里面有一些英雄的情节在那里面。所以很多都是我去反思这些问题，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后来的话，我自己身上的这个就是像这个枷锁一样，然后就释放了，就放开了，然后我就不再把自己局限在我一定要回国。然后后来就是说我这个环境上的印证也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和国内我们城市的家庭教会的 connection 不是很强，就是我当时到家庭教会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家庭教会的那他这些领袖，他们都刚信主三四年的，他们，就是我，所以我到的当中的时候，当然陈叔叔他对我是很接纳的，他也立即把我 involve 的那个同工小组里面，但是当这些领袖他们对我就很排斥，我没有办法融入到他们里面去。啊，就我也尝试着，就是说很多次愿意，就是说给他们交心，然后愿意给他们沟通，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始终没有办法融入进去。然后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就是我以前走过那个路，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后面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后来我来了美国，然后就是读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那个教会就出问题，然后就分裂了，因为这些年轻的弟兄他们不服这个陈叔叔，所以他们就分裂了。然后所以我现在也就再没有办法回去。如果我回去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不太，也就是说他们会更加的排斥我，因为我现在是受过装备的，所以他们会更加的排斥我。然后我在想，我如果回去的话，唯一一条路我能够走的就是自己去职堂。但是我发现我在这边又没有差会，就是神也没有给我预备差会啊，预备好就是说，所以我如果回去的话，我要自己去打工，可能要重新回到我的软件开发的行业，但是这个不是我想做的，因为我想既然神已经呼召我回来，我就不再想走这个回头路。然后第三点就是说，但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神学院有个规定，如果你拿到神学院的奖学金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回去的。当时我也申请了，因为我第一次，因为当时在国内我是什么事都不懂，因为神学院这个奖学金其实上它是 need base 的。他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有这个需要，他再给你；如果你没有需要，他不给你。但是我当时申请的时候真的不懂，因为我们当时也没钱。然后我太太在政府单位工作，所以就凭借着他这个在政府单位工作的这个资格，然后在银行里面就贷了很多钱。然后贷很多钱，我就把这个钱然后出具给学校，然后学校说啊，你有钱，所以就不给你奖学金了，所以就不给我们奖学金了，所以我就没拿到奖学金。没拿奖学金，我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卖房子。然后当时我在想，既然第一年没拿到，那后面也就不去申请了。然后反正就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做这个选择。所以我就从这几个方面，然后我就是综合考虑，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没有再把自己限定在就是说读完书后一定要回去。读完书一定要回去，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在寻求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这次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求，其实我们在想就是说，如果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我当时给陈牧师说，就是说我会至少有五年的许诺会在这个教会委身啊。但是后来我嘴里面给陈牧师这么说的，但是我心里想，如果教会要求我可以承诺十年，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生，就是这段时间我心里这个想法发生一个改变。因为后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是神，后来就感动我，他说就是说，一个好牧人是要为教会舍命的， 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你不是只承诺十年的问题，也不是五年的问题，就是神如果要呼召你在这里，那你就是一个稳神，就是要稳神，就是要死在这里，就像一粒种子死在这里，然后它会长出新的很多新的东西，就是庄稼来。这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我就想神如果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神如果他以后没有明确的一个意向的一个改动的话，我是会在这里稳神。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动，但是这是交在神的手里，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好，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分享。我会用我们也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唱。张燕可不可以放一下，谢谢。这个是圣小门的恩典的记号，我们也很喜欢这首诗歌。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会唱的话。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
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叫，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
需要走过的
醒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
做个简单的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回过头看我们走过的路，主啊，真的是有欢笑有泪水。天父，有的时候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挣扎。天父，但是我们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主，我们发现这些流泪谷都成为你祝福的泉源。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主，你是王。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做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掌王权。主啊，我们真的是这一生要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这一生要向你欢呼，要向你歌唱。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